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透过每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能够祝福着好朋友你的生命。今晚我们要继续聆听曾玉凯的生命故事。曾玉凯在朋友的眼中，他是个很爱笑的人，他对周围的朋友也都很热心。然而，人们眼中看来阳光又善良的曾玉凯，其实他的成长历程中经历了很多的伤害。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聆听了曾玉凯讲述他自己成长的家庭背景。原生家庭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带给他和妹妹的是伤害。一直处在父母亲不和以及暴力对待的阴影之下，当他和妹妹非常需要父母亲在身边陪伴的日子里，他的父母亲却因为好几次吸食毒品还有犯罪而进出监狱。讽刺的是，每一次当父母亲进入监狱的日子，竟然是两个兄妹觉得生活很幸福的时候。可是曾玉凯对父亲暴力的隐忍，终于在玉凯大学四年级的那一天，他直面对决酗酒的父亲，也因此他跟父亲的关系决裂了。那么之后，曾玉凯有机会出国学习厨艺，这是他人生中的另外一个起点。今晚我们就要继续聆听曾玉凯的生命故事。
因为母亲其实在我从小到大的这个阶段，她其实有自杀非常多次。那有多次是在旅馆服安眠药自杀。母亲试了那么多次，那其实最后都被送医然后救回来。那后来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天是除夕夜，就接到来自妈妈那边家人的电话，就说妈妈过世了。人家说妈妈怀胎十月把我们生下来，所以我们跟妈妈应该是最亲密的。但当下我记得听到妈妈过世的消息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没有什么感觉，反而觉得好像她解脱了，或者觉得她好像不用再受苦了，反而心里没有很大的难过。因为我之前在我的表哥的美工工厂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学长知道我很喜欢做菜，那他有一个亲戚在美国开餐厅，有问我说我退伍后有没有意愿到他亲戚那边去工作。那我退伍后我就跟他联系，表示说我有这个意愿，好像去流浪也没有关系的那种心态。一般人来讲好像都会觉得有思乡之苦啦，或者是觉得不适应啦各方面，但我那个时候反而是觉得甘之如饴，反而不会有吃苦的感觉。我常把这个想法挂在我的脑中，就是说人生最苦都已经过去了，那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墨西哥人，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他是厨房的头，就是那个厨房的 chef。 他常常会跟我传福音，他常常跟我说就是要约我去当地的教会。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比较顽皮的，因为其实我本身没有任何的信仰在那个时候， 那我就觉得说，既然你要我去教会，那我就想要听听看你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可是当我向他发难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问很多奇怪的问题啊，例如说像你跟我说你的神是唯一的神，那我为什么要相信呢？我明明就听过那么多的神明啦，听过那么多的神仙啦，为什么你说你的神是唯一的？我就诸如此类的跟他发问。那那个时候其实这点我印象真的很深，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信仰受到挑战，一般人来说可能会生气，因为信仰可能受到冒犯了。可我记得他是很有耐心的跟我解释为什么他的神是唯一的，那其他的不是真的神，他都一一的跟我解释。虽然我当时候也没有接受他的解释，但是他的耐心跟他的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在小时候会去图书馆看，例如说佛祖的故事啦，或者是妈祖的故事，或者是耶稣的故事。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就是这种侠义的东西，或者是伟人的东西，我觉得那种会给我一种心灵的寄托。那其实在我后来长大念书之后，我就会开始去怀疑这些东西真的存在吗？还是人自己杜撰出来的东西？所以后来随着时间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反而不去相信这些东西，就会觉得在最需要帮助或者是最苦的时候啊，或者是像是妹妹被虐待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有神的话，那他们在哪里？我记得在美国第三年的时候，我的大学学妹她到纽约去旅游。那个时候其实刚好我在她去的前一段时间，我也有去纽约去旅游，所以我其实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她分享。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学长关心学妹的心态，就将我去的一些地点啦，好吃的要住什么地方跟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也蛮佩服这个女孩子的，因为她是一个人到美国自由行去找朋友这样。我将这些资讯告诉她的时候，其实在她搭车的一些过程中，我们就是有一些聊天。那个时候其实她有跟我分享到她其实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我就会很好奇为什么她要受洗，她就跟我分享她的受洗的过程。那到后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跟他分享到我生长的故事。那其实这个事情我非常少跟别人说，所以其实没有真正知道我的生长过程的朋友，其实他们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孩子，但他们也不会知道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过去跟家庭。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想说，一般人听到这个应该会觉得原来他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行为问题啦，或怎样怎样之类的。我自己就会有这样的预设立场跟自卑的心态，所以也导致其实我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单身的。但没想到我跟他分享完之后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安心，他并没有觉得我很不堪，反而他让我觉得我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这样的家庭也是可以被接纳的。他就鼓励我就是可以去教会，因为他有听到我挑战那个墨西哥朋友的这个故事。不知为什么我也没有排斥，我就到当地的教会去。我还记得 Daniel 看到我的时候，就是那个墨西哥朋友看到我的时候他是非常开心的。去上教会，那看到我那个墨西哥朋友，后来他跟一个美国人结婚，那其实他的太太从一个原本脾气非常暴躁的一个美国白人我有时候跟他们一起上教会，那我发现到他的太太一点一滴在改变。那包括我这个墨西哥朋友也是，他跟我说他原本也是一个狡诈的人，比较有心机的人，可是他鼓励我去教会是因为他一直在受到好的改变，所以他很希望我也可以拥有这样的改变。后来隔不久我就收到学妹来的礼物，很兴奋的将那个包裹拆开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帅气的牛皮笔记本，因为我很喜欢收集笔记本，结果我就把它拿起来看，正准备要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封面写了 大大两个字圣经，马上就是用那个通讯软体打了那个岳阳电话给学妹，说她的用心的礼物我收到了。那那个时候她其实邀请我开始跟她灵修，她有习惯每天早上她都会灵修一节圣经。那再加上就是我的那个墨西哥朋友，他其实我到教会之后，他有鼓励我可以从那个圣经里面的某一个章节开始读。那我将这件事告诉学妹，所以就变成他陪我读一节，那我陪他每天读一节他当时候的灵修进度。我那个时候常在心里说，那我可以上教会，我可以念圣经，但是就是不要叫我受洗就好了。原本其实我就是好像我可以四处漂泊，然后就是去哪儿都没关系的感觉。我原本其实是不想要有家庭的，我原本是抱持着这样的想法的。那直到就是学妹跟我传福音之后，很多的想法改变，那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愿意去相信就是有爱的存在这样。那后来一次因为学妹的身体生病的情况下，那再加上就是这个距离隔那么远，有考虑到说不能总是老在国外，那我的妹妹啊，我的姑姑他们也都还在台湾，那个时候才开始萌生想要回台湾的念头，就是因为来自于一个爱。回到台湾之后开始去教会，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在补习班担任班主任。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是，他们的英文老师出现状况，那必须要休养很长一段的时间，所以他们就问我有没有这个意愿去担任英文老师。那我觉得很奇妙，因为那个空档刚好是完全的填满的，就刚好我去补习班看状况的时候，刚好是那个英文老师的最后一堂课，那因此我就去了那个弟兄的补习班，开始教起英文
了。是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今天再次聆听了曾玉凯讲述他的生命故事。当母亲自杀过世之后，曾玉凯他服完兵役就远走他乡，到美国去生活，也许是流浪，也许是希望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对他来说，这样的远离让他可以摆脱过去生命中许多的辛酸和痛苦，然而生命中的伤痕却还在那。慈爱的上帝分别借着身边的同事，一个墨西哥人，还有大学学妹鼓励他，让他终于愿意走进教会，愿意读圣经。他也从决定不结婚到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在曾玉凯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上帝已经带领他，也祝福他了。好朋友，曾玉凯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多多要邀请你，我们继续来聆听曾玉凯的生命故事。我们就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再会。